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向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5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甲乙同修学了这段讲法之后想，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要我们做的，没有理由和借口不去做。在我们地区比较精进的同修基本上都已经在学法小组学法，不在学法小组学法的一部分是上班族，还有独自修的，还有代修不修的，家庭关没有闯出来的，由于有怕心不敢出来的，怎么办？因为我们要共同提高，我们就得把这部分同修找出来。凭这一念，同修甲就找了两位协调人，共同商量找出不参加集体学法和找回现在基本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于是就和几位学法小组同修说了，大家都很支持，大家就做了分工，甲乙同修相互配合，首先去找上班的、独自修的、不敢出来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师父说，下世前我们约好，谁先得法把另一个找，见红银寺，因为我们约好。把同修找出来，找回来，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找出在家里不出来的同修。首先，同修甲和同修乙去找一家人都上班的同修，夫妻俩都修炼，女同修修得很好，三件事都做。男同修当年参加过师父在长春的讲法班，心性好，悟性高，就是因为他们上班工作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参加集体学法。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就和他们商量，你们没时间出去学法，我们让两位同修到你家来和你们一起学法。因为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来的，修炼人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啊。两位同修一听非常高兴，男同修说，那就让他姐也参加吧。从此男同修不单自己主动学法了，还在班上讲真相，他的一位同事不但明白了真相，还喜得大法。男同修给他一本转法轮，他每天看一讲，一气看完，走上了修炼之路。找到被家中病人拖累的同修，一位老年同修 A 开始修炼非常精进，三件事都做，每天都在学法小组和大家一起学法。可是有一天 A 同修的老伴儿得了脑血栓，把他拖住了，三年没能参加集体学法，离开整体急得没办法，时间长了也就麻痹了，有些消沉了。我们想到了这位同修，找到了他，问他能不能参加集体学法，他说出不来，老伴儿离不开他，我们就去你家学法好吗？同修甲问。 A 同修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回家和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也同意。老伴儿说，我太拖累你了，你叫他们来吧。同修甲和丁同修就去 A 同修家里集体学法，本来是三人学法小组，A 同修的老伴儿有文化，以前就明白真相， 也看过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因为 A 同修没啥文化，有时读错别字，读错行，老伴儿就很着急，就教 A 同修读，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读的基本听不出来是啥，但这回他也开始学法了，通过学法，他有吐字不清，逐渐的大家也能听出他读的是啥了，嘴也好使了，睡觉也睡好了。 A 同修的儿子也是大法弟子，平时上班没时间，这回他也参加集体学法了，这样由三个人的学法小组变成了五人学法小组，学法的气氛祥和，能量场也大。通过集体学法， A 同修家里以前的家庭矛盾变成了理解和谦让，吵闹声变成了身心的愉悦，家里的气氛温馨祥和，这一切是大法的力量，改变了这令人心烦的一切。这个学法小组稳定下来之后，甲乙两位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又开始踏上了另一征程。女同修 B 老伴儿也得了脑血栓，很严重，瘫痪在床，常年卧床不起，吃喝拉撒睡样样不离人。因为怕老伴儿摔着， B 同修即使出去一小会儿也得把他绑在床上。 B 同修以前也在学法小组学法，因为家里有了病人之后，没办法再参加集体学法，一拖再拖，脱离了整体，除了在家学法练功，什么大法资料也不要了，三件事只做一件。后来出现了严重的病业，胳膊也摔骨折了，药也吃上了，同修怎么劝说也没劝好，基本上就和常人一样了。师父在法中讲，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见20年讲法，这是创世主的呼唤，找回昔日的同修，我们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去找 B 同修，告诉他正法到了尾声，你既然还在家里修炼，就应该参加集体学法。 B 同修说老伴儿病得严重，离不开人，出不去，我们就说那就到你家学法。 B 同修说太好了，谢谢你们了。我们说是师父要求我们这样做的。 B 同修回家和老伴儿商量，老伴儿不同意，因为 B 同修老伴儿上班时是协党干部，中毒太深，不理解，不让去 B 同修家学法。但 B 同修老伴儿对 B 同修说，是我拖累了你，你去别人家学法吧，你把我绑在床上就行。这次 B 同修正念足了，家庭观顺利地闯过来了。到了学法小组，通过学法和同修共同精进，心性不断地提高，回家给老伴儿讲真相，老伴儿也明白了真相，非常理解他，支持他，对 B 同修说，不用去别人家学法了，就在家里学吧，我也和你们一起学。这样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也开始学大法了。 B 同修的老伴儿坚持学法后，人逐渐的精神起来了，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使他们明白的一面清醒了。男同修 C 和妻子同修一部大法， C 同修99年720前得法，只在家里学法练功，后来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就像常人的尿毒症，到医院里做透析，掉到常人中了，突破不了，每天受病业的折磨，心理和身体的痛苦难以诉说。了解到这些情况，甲乙两位同修找到他家说明来意，师父在新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集体学法，共同提高，跟上正法进程，从而融于法中，希望你们能参加集体学法。 C 同修和妻子同修非常同意，他们说我们离开集体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一定会参加， 真感谢你们。甲乙两位同修说，这一切都是师父叫我们做的。甲乙两位同修在和 C 同修等学法时发现许多问题， C 同修学法用的以前出版的大法书还没有改字， C 同修读法时经常加进自己的东西，自己却不知道。比如读法像和尚念经一样， C 同修还觉得挺好，实际这是对大法的不严肃。在甲乙同修的帮助下， C 同修纠正了不正确状态， C 同修转变了观念，心性也有所提高，跟上了正法进程，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是一定要兑现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找回昔日的同修继续修炼。同修弟的母亲是同修甲的邻居，弟同修的母亲96年得法，99年720江魔头迫害大法弟子后，就在家里修炼，也不出来。弟同修在南方某医院工作，是科室主任。99年720后，因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被绑架到看守所，出来后自修，十年了也没和同修联系。有一年过年回来探视母亲，同修甲知道弟同修回来了，决心把他找回来，就去看望他。弟同修当时就哭了，对同修甲说，我病业也上来了，工作也不想干了，就想去找同修。同修甲说，工作得继续干，在俗世修炼这是师父留下的，有很多大法弟子都是有工作的，都不影响修炼。弟同修问，正法进程到哪儿了？同修甲说，现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就是学法、练功、修自己，发正念、讲真相。当时弟同修还不知道发正念、讲真相，同修甲就把发正念口诀和劝三退给他写在纸上，告诉弟同修怎样做。弟同修只有一本大法书籍《转法轮》，同修甲和弟同修要了电话，并对弟同修说，我会给你准备一个电子书，里面所有的大法书籍都有。正说着，弟同修的父亲回来了，对着弟同修大发雷霆，说同修甲把他女儿给带坏了，他女儿是科主任，有前途，你这样做不是把他毁了吗？以后不许你俩见面说话。从此就看着他女儿，不让他和同修甲见面。在弟同修要回工作单位之前，同修甲找到了一个电子书，打电话约他在走廊等候，就这样把电子书交给了弟同修。弟同修回到工作岗位上，每天大量学法，充实自己，发正念，讲真相给有缘人，然后给他母亲打电话，万里之遥把大量的三退名单传给了同修甲。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病业也自然消去了。弟同修因为他有亲人在英国，后来也去了英国，到英国之后找到当地同修，就和同修一起参加证实大法的活动，亲人几经阻拦也没拦住，弟同修顶着压力继续修炼，现在做得更好了。他时不时地传来大法弟子活动的照片和他领着大家练功的消息，同修甲听了非常高兴，为弟同修感到骄傲。全球大法弟子是整体，同修一部大法。同修义因孩子上高中陪读来到我地区，因为联系不上本地同修很着急，就发了一念，求师父帮我找到本地同修，好参加集体学法。那天同修甲出去讲真相，就遇到义同修。同修甲和义同修高兴极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管着。就这样，义同修来到了同修甲家集体学法。义同修和同修甲住得很近， 隔了一栋楼，一同修很精进，各个方面都带领同修甲，在迫害最严重时，和同修甲携手随师证实大法。同修 F 是一位司机，有一次同修甲坐上 F 同修的出租车，给 F 同修讲真相。 F 同修问同修甲，你是练法轮功的？同修甲说是。 F 同修说，现在经常有人给我讲真相，我以前也是练法轮功的。99年720江泽民打压迫害大法弟子后，我被关进看守所，遭到警察毒打辱骂，出来之后我吓得不敢练了，但我知道大法好，心里放不下。同修甲说，你快点回来吧。 F 同修有点害怕，不信任同修甲。同修甲就说，在看守所里你都认识了哪个同修？ F 同修说，我认识某某。同修甲说，那位同修我太认识了，那你要真想接着修炼，这是机会，不要错过，你把电话留给我。 F 同修就把电话留给了同修甲。同修甲回去后找到某同修，让他和 F 同修联系上，给 F 同修带到了一个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如今的 F 同修很精进，安装新唐人小锅，讲真相，并用自己的特长和同修一起证实大法，做得都很好。同修丙在99年迫害发生后，因为被绑架到拘留所，出来后经常受到干扰，被迫去了外地，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当时被通缉的大法弟子严。2004年以前，我弟传诵经文主要靠抄写，非常不方便，也不及时，不但没有真相资料，有的同修甚至连大法书也没有了，有的同修也联系不上。那几年，几乎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和被疯狂的迫害，迫切希望看到师父的经文，一直更好地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就是这位丙同修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外面把严同修请到另一位同修家里。严同修会技术，就在此地建立了第一个资料点。严同修大学毕业，在迫害发生之后，因不放弃修炼被迫失业，流离失所，又因协助同修建立几个资料点被非法通缉。他应丙同修的要求来到我弟，在一同修家里建立了我弟第一个资料点。当时同修也受到过迫害，经常会受到一些骚扰，所以严同修和丙同修在天亮之前拿上一点咸菜和一瓶矿泉水，还有转法轮，就得躲出去，在高粱地、玉米地中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有晚间才能回到同修家。那时的两位同修苦不堪言，只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以苦为乐。当时同修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经济条件也不好，使两位同修生活得很艰苦。后来同修们条件略有好转，严同修就和丙同修租了一处房子继续做资料。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中，在严酷打压下，使我弟同修及时地得到了师父的经文，有了师父的引领，我弟同修逐渐地联系上了，使我弟区形成了一个整体，扭转了局势。在邪党惨无人寰的迫害下，同修们都挺过来了。我地区现如今资料点遍地开花，真相条幅资料随处可见。这一切和丙同修与严同修及其他同修的努力分不开。可是丙同修在一次传送大法资料时被蹲点警察给抓走，并非法判刑五年。严同修及时走脱，又去了外地，又另外建立了资料点。丙同修从监狱回到家后不再继续修炼，经同修多次讲真相都不听，误入歧途。现如今同修们经过协商发出一念，我们就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找回昔日的同修， 这是创世主的呼唤，是我们所有同修的共同心愿。经过同修的共同努力，继续给丙讲真相，告诉这是师父再次给丙的机会，是千年不遇的万古机缘，就这一次不要错过。丙同修被旧势力尘封起来的冰已再融化，丙同修知道了大法是真的好，得到的是同修真正的关心。同修的呼唤就是为了和丙一起兑现史前大愿，随师父圆满回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学法入心和遇事心不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年，在我们地区有几位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因病业而离世，还有几位至今未走出病业状态，被当地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关于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以及如何破除病业关的问题，大法修炼中每个人有不同的路，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对待，既不能效仿也不能照抄，只做点参考。一、学法要入心。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从得法修炼开始，整个命运师父给我们重新安排，生活中的事都与修炼有关。作为大法修炼者，只管自己的心性，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是否能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师父在法中多次讲到，我们都是来自高层宇宙空间，大法弟子是庞大宇宙天体的主和王。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自身宇宙天体中无数生命变好归正的过程，也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成就星宇宙大穷的过程。我们看书学法时，内心要动，人心要改变，去掉不好的心。如果人心长期不去，就没有跳出旧宇宙的框框，就会阻碍我们同化大法，阻碍救度自己的众生。新宇宙建立在无私的基点上，所以修炼就应该修出无私无我的大善，处处替别人着想。而有的学员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碰不能忍，时常发脾气，在物质利益上不能吃亏，三件事抱着人心做，不注重修自己，遇事不用法衡量自己。我们学法不要走过场，要用法去对照自己，尽快提高上来，别叫我们不变的人心拖了功力上涨的后腿，别叫心性缓慢的提高拖了正法的进程，或者似修非修积攒了大关大难。师父说，功修有路，心为镜，见红银法轮大法，修好自己就很有必要了。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就应该时时入心，对照自己，让法来指导自己，才能真正在法中提高上来。二、修炼人最好任何时候都不动心，不受或内或外的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迷中修，我们身上的一切感觉都是肉身的感受，不是宇宙中的真实展现。遇到病业表现时，最好不动心，就找自己，无条件用法来归正自己。迷中判定不了是好是坏，容易顺从人心和观念胡思乱想，会被旧势力抓住用来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也就是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我自身出现过多次腰突然间疼痛，不能动了，不能翻身，不能下床。针对这种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心性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把自己归正，正常做三件事，凡事都有原因，我想这也是一次提高的机会，很快腰就好了。有的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把他当成身体出了什么毛病，结果拖上半年，我想这是误偏了， 心不在法上修造成的麻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了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我们对师父讲的法理解到什么程度，相信到什么程度，也决定了过关的过程。同修 A 正做着救人的项目，身体突然间不行了，头痛得满地打滚，眼睛也看不见了，腿也不好使了。他当时害怕了，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住了医院，查出四种癌症和尿毒症。当医生告诉他检查结果时，家人吓得哭哭啼啼，他却乐了，因为他想起师父和大法了。于是他跟家人说，只有师父能救我。正当医生给他抽腹水时，瞬间腹水消失了。这奇迹使在场的医生护士目瞪口呆，也给周边亲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此事是因为当时动了人心，想依赖常人的治疗而住进了医院。当医院无法医治时，才想起了师父，是因为他能够坚信大法，识破身体的病业假象，把自己交给师父，他才得以从常人的绝望中走出来，并赶紧出院。但其实也是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这段弯路是人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所以说很多好事由于心念不正变成了坏事，很多的看起来是坏事，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会变成好事。大法弟子在过关时要放下自我，想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世人得救带来负面影响，要正视大法，我想这关就会好过。这就是修炼的过程，也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三，怎样看待病业中的同修？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都很注重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起到了正面的作用，然而也容易忽视人心对他的负面影响。有一个同修病业表现严重，几十个同修风雨不误地围着他连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发正念，很多人自己都迷糊了，病业中的同修还是离世了。难道他特殊吗？师父不管他吗？要知道磨难中同修没有什么特殊，无论是旧势力迫害还是自身业力所致，他都得自己从磨难中走出来才被法所承认，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而众多同修把他当成了特例，认为他严重，急于改变他的表面状态，那不也是用人心来看待正法修炼吗？那就更容易因为众多的人心不去，而使难中同修病业或磨难加重，导致同修离世。周围同修应总结沉痛教训，不要用人心对待磨难中的同修，这是有漏啊，也容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畏惧周围同修的人心，使病业中的同修情况更加严重。磨难中同修只有自己从法理上提高，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教训是深刻的，修炼谁也代替不了，我们帮助同修应从法理去认识，让他跳出人心去看待修炼路上的磨难，用正念破除邪恶的干扰。关于正念，我想我们平时思想行为能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正念。然而有的人认为发正念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没有理解好师父讲的关于发正念的法。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打折扣，也不要改动。以上是个人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过生死关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2月8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20年，经历过许多磨难，一次次闯过病业关、生死关。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 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在磨难中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下面我把我闯病业生死关过程中体悟到的一些关键点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在20年修炼路中，我多次遇到过生死关、病业关，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一关一关的都过去了。在过关的过程中，我体悟最深的有4点。一、放下生死。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2002年9月，在当时环境的束缚下，我放松了学法练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结果我的肺癌全部发作，全身肿痛，类风湿关节炎也发作了。前夫带我到医院看病，医生说这是肺癌晚期，左边的肺全烂掉了，右边的肺上边全烂了，只有下面一点是好的，最多活3天就会死。院长说最多活3个月。当时是夏末的9月份，虽然天气很热，但我要穿棉衣，要穿护袖，关节炎痛得不得了，肺癌是全身都痛，高烧低烧，低烧高烧，医院说痛得受不了了，你就吃止痛片。是药3分毒，修炼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我什么药都不会吃的。我跟丈夫说，只有师父能救我，你要是害怕你就搬出去。我丈夫到外面租房子去住了，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帮我，也没有同修交流帮我发正念，就这样一个人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的。因为家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没有吃的，就喝了3天的自来水，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就学法练功。我跟师父说，是我没做好，死我不怕，只要不影响大法，不要破坏大法就行。因为我是当地第一个得法的，影响比较大。二、发愿跟师父回家。第二点我感觉也很重要，就是过生死关时要想到发愿跟师父回家。当时在过关时，我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要跟您回家，我不想留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我留恋的地方，我不怕死，我发愿一定跟师父回家。我不怕死，可我是来住持正法的，我还没有兑现来时的誓约，众生还没得救，我不能死。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因素，如果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一定会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要被旧势力带动，不能被旧势力拖走自己的肉身，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当时悟到，要跟师父走，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否定，如果肉身没有了，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三，100%信师信法。师父说，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他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它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它，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当时师父的这段法的内涵打到我的脑子里，从法中知道，师父已经把我们从地狱除名了，地狱也不敢要你，阎王也不敢收你，朝闻道夕可死，死都不怕，就可以挺过来的。师父说，邪恶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也没有想到我求救师父帮助，有的求救师父的时候也带着强烈的怕心，很多当被打得很痛的时候，嘴里却在喊妈呀妈呀。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我问过很多同修，很多人挨打时的一念都是叫妈呀，在过关的关键时刻必须要100%的信师信法。有一次警察抓我时，我发正念，他头痛得不得了，他用脚踢我时，结果转回到他自己身上了， 我用正念制止了邪恶。关键时我悟道，师父讲过的法理，师父的法打在我脑子里，我就会用正念制止邪恶，奇迹就出现了。我一直的想法是，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我平时都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拿去弘法，720之前也是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去弘法，书资料都是我自己买来的。也许师父就是看到我真修的这颗心吧，所以我死不了，师父在旁边看着我呢。过病业关生死关时，更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信师信法。如果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那什么关难都能过得去。四，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过生死关、病业关时，一定要多学法。当时过病业关、生死关时，儿子上大学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于是我拿转法轮公开在办公室里看，上午读三讲，下午读四讲，晚上接着读，不断的学法。于是有一天晚上练功，随机下走的时候，脉全打通了，血在血管里像流水一样流动，然后就这样练了半个月就全好了，所有的病状竟然没有了，全身的肿也消了。那一次盘腿盘了40分钟。师父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精进要旨，我基本都能背下来。关键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来了。做好了，关一下也就过去了。我亲身经历的太多了，大法的神奇一路伴随着我，很多只能自己意识到，自己知道大法的美好，师父怎么救了我的过程。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就是通读大法，到了关键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来，就是要多学法背法。结语，在跟同修交流时，经常听到有老年同修或者过病业关的同修没过好这一关，上周就听到一个同修没过好关就走了，非常可惜。我知道他是没有放下生死，放下生死这一关就能过了。在救人与邪恶抢人的关键时刻，每失去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巨大的损失。听到这样的情况，我非常替同修遗憾。写这个文章我没有抱着任何目的显示心，就是想与过关的同修切磋，要想想我们自己误在哪里了。我们心里知道后，要在法中归正自己，在法中提高自己。尤其有许多老年同修，我们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的，如果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没做好时就会遇到生命危险。遇到病业关时，要想到自己哪里没做好，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抱定一定跟师父回家的坚定信念，我们就能闯过这些关难。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1月30日的文章，遭遇一桩车祸，多人明白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2008年9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回老家，一路上找有缘人讲真相。我沿着公路靠着右边前行，突然不知怎么的，我就躺到地上了，自行车倒在旁边，周围围了一大堆人，我立即坐了起来，到路那边看个究竟。只见一位30多岁的男子躺在地上，
嘴、鼻子流血，摩托车倒在旁边。我对年轻人说，以后骑车搞慢点。他慢慢坐起来，辩解着，不是我要撞你，是后面来了个大货车把我撞倒了，我才撞着你的。原来大货车把他带倒了，他又把我撞倒了。但是摩托车撞我，反而把自己撞到路对面去了。我心里明白，是李洪志师傅保护了我，不然被125的大摩托车撞上可不得了。旁边的人指着我的头惊叫，有血，快去打个八字，纱布包扎。我说没事，然后对摩托车主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傅教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你别怕，我不会找你麻烦的。围观的人对摩托车主说，你今天算是遇到好人了，要不你今天不会轻易过去了。我跟这个摩托车主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退了少先队，看上去对大法很敬佩。我回头去推自行车，却发现地上有自行车急刹闸生勒出的两寸深的槽子，不然的话车就会掉到前面的高岸底下，岸有一米多高，底下是田地。我的车推都推不动，人们又说前面有修车的，我找了一会儿没看到，就问了个店老板，他问怎么回事，我大概的讲了一遍。旁边一男子说，怎么不要他赔钱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别人找麻烦。老板对那男子说，人家才是好人呢，看你那天人家也没惹你，你就诈人家几百元钱，说的那人很不好意思。找到修车的，他拆开车看了以后说，担子坏了，人怎么样？我说是我，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李洪志师傅保护我，没事。他连声说，好神奇，好神奇。修好车，我骑车往回走，遇到一位有缘人，跟他讲了真相，并讲了刚才发生的车祸经过。他看到我戴的帽子上渗出的鲜血，连说那人遇上好人了，之后二话没说就退团了。我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感激师父和大法的多次救命之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走好剩下的路，不留遗憾，以报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